拜登参加北约东欧成员国峰会，讨论中国影响。韩国总统文在寅将于下周访美。美国观察记者分享接种新冠疫苗体验。美东时间5月10号星期一，北京时间5月11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白宫官员表示，美国正从新冠疫情中走出困境。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请了美国观察记者分享接种新冠疫苗的经历。另外，拜登政府提醒西方国家警惕中国海外投资，中国一带一路项目接连遭遇挫折，稍后我们将带来详细的报道。首先来关注美国新闻。一名男子周日凌晨在科罗拉多州的一个生日派对上开枪打死6人，其中包括他的女朋友，随后他开枪自杀。科罗拉多州泉水市警察局发布的一份声明说，犯罪嫌疑人是其中一名女性受害者的男友，他驾车前往其住所，走进去在派对上开始向人开枪，然后自杀，作案动机尚未确定。拜登总统下星期将迎接韩国总统文在寅来访美国。文在寅在开始他任期的最后一年时说，他希望访问华府期间推动拜登政府启动与朝鲜的谈判。白宫最近表示，拜登政府官员完成了朝鲜政策评估，暗示会在前特朗普政府的元首级重大交易和奥巴马政府的战略耐心之间走中间路线，以遏制平壤当局的核野心。文在寅在讲话中对拜登的朝鲜政策表示欢迎，称这是拜登政府与韩国磋商的结果。拜登星期一通过视频参加了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举行的北约东欧9个成员国虚拟峰会，讨论了地区和乌克兰安全问题以及中国崛起的影响。罗马尼亚总统约翰尼斯在推特上说，很高兴欢迎拜登总统参加布加勒斯特峰会。与会领导人谴责俄罗斯在黑海地区和乌克兰边境等地的侵略性行为，并讨论了中国问题。会后的声明说，中国在全球的崛起对欧洲大西洋的安全产生了影响，我们必须以联盟的身份共同解决这些问题。白宫官员周日表示，美国在抗击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斗争中正在走出困境。白宫新冠病毒应对协调员杰弗里·齐恩茨说，美国有足够的疫苗供应给所有美国人。他说，在美国18岁及以上的人口中，有 58% 的人至少接受过一次注射，有 1.126 亿美国人全面接种了疫苗。拜登说，他希望在7月4日美国独立日前，这一比例能达到 70%。 齐恩茨还敦促还没有接种疫苗的美国人去接种疫苗，以及保持警惕。美国主要燃油管道运营商殖民管道公司日前遭到网络攻击，被迫关闭了燃油管道输送系统，以控制威胁的传播。该公司在声明中说，这次攻击是由勒索软件造成的。殖民管道公司的管道总长将近9000公里，将墨西哥湾沿岸地区的炼油厂和美国东部与南部地区相连接，每天输送250万桶汽油、柴油、航空燃油和其他提炼油品。殖民管道公司星期一发表声明说，被关闭的燃油管道有望在本周末前大体修复并恢复运营。此次事件有可能在短期内对美国市场的油气价格产生上行压力。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正在与其他政府机构联合对此事展开调查。调查人员正在了解一个被网络安全社区称为 Dark Side 的网络集团是否发动了此次攻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谴责了上周六发生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爆炸袭击。目前爆炸已经造成了超过80人死亡，受害者大多是放学回家的女学生。
The death toll in that attack is now over 80 individuals, most of them girls in their teens, killed for nothing more than pursuing an education and a brighter future. We wish a speedy recovery to the many wounded and grieve with the families of the victims.We're still looking into what, or who is responsible, but I would note that ISIS has been responsible for similar attacks on Shia communities in Kabul in the past. We note the Taliban has denied involvement in the attack, and we welcome their announcement of a 3-day ceasefire over the upcoming Eid holiday. We call on the Taliban and Afghan leaders to engage seriously in the ongoing peace process to ensure the Afghan people enjoy a future free of terrorism and of senseless violence. Although the United States
普莱斯表示，尽管美国正在从阿富汗撤军，但这并不表示美国从阿富汗抽离出来。他表示，美国将继续使用外交、经济和人道手段，确保过去20年间的发展得到保存，尤其是在女性、女孩和弱势群体方面。美国从5月开始从阿富汗全面撤军，在军队撤离的过程中，为了防止激进武装分子获得敏感设备之后重新利用，这些设备被运回美国，移交给阿富汗政府军队，或者被拆解销毁。但当地的阿富汗人对这样的做法感到愤怒，尤其是那些以出售废品为生的商人。来看报道。拜登政府提醒西方国家警惕中国的海外投资项目。中国的一带一路最近正接连遭受打击。澳大利亚政府4月宣布废除维多利亚州与中国签署的协议。一带一路当中国力量遭遇世界一书的作者傅立门警告说，一带一路是习近平最重要的个人政绩和标志之一，中共不会轻易放弃，必须警惕一带一路卷土重来。
We can also see that the volumes of Chinese overseas lending have basically collapsed. China is not initiating very many new overseas projects in the traditional type, like roads or ports, bridges, power stations. But that doesn't mean that One Belt, One Road has died of coronavirus.Because the Belt and Road concept was never really just about building infrastructure. It's about something much bigger. It's a political campaign that has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omponents about rejuvenating China's lost imperial glory and repositioning China at the center of the global system, of global political circles, and also of global economic exchanges.Which means that China can use the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doses it has already produced and stockpiled, as gifts of this kind, to consolidate its diplomatic relations and present itself as a global leader in public health. So while the United States spends the first few months of 2021trying to achieve herd immunity and get back to normal, China can be focusing on spreading the word and hopefully turning the page on 2020.
We started to see a little bit of a change towards solar and wind. I think China's really poised to be a leader, given the fact that China's a leader on that at home. And they've been successful in using these policy banks, for instance, the ones that we track in our database, to help firms at home to become more globalized.
China is building a techno-authoritarian toolkit that is essentially a goodie bag to any dictator who wants to surveil their political opponents and stay in power. There's Chinese facial recognition technology that's being rolled out abroad that was originally being tested on Uyghurs. There's smart city technology that's supposed to reduce crime. These things are serious, and while they're disturbing to many Western democracies, they also are attractive to a lot of dictator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You have no choice but to serve it because it's a form of loyalty test. To abandon it, COVID-19 would have provided an excuse. So the fact that the entir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doubling down on this, I think should tell us that it is here to stay for as long as Xi Jinping remains in power, and possibly beyond.
美国观察每天美东时间下午，北京时间早上6点到6点半，在 YouTube、推特、脸书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您在直播间给我们留言和提问。稍后的节目中，将有美国观察记者一起分享接种新冠疫苗的经历和体验。您接种新冠疫苗了吗？欢迎在直播间留言，期待在节目中分享您的意见。随着疫苗的普及，美国各地逐渐开放商业，重启经济。平时生活中也越来越多地听到人们分享接种疫苗的体验，以及对恢复娱乐、旅行和休闲活动的期待。最近我邀请了几位同事一起聊了聊接种疫苗的经历，以及疫苗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改变。新冠疫苗接种进入了第二阶段，拜登总统提出的目标是在7月4号独立日之前有70%的美国民众接种至少一剂疫苗，有1.6亿人完全完成接种。其实从第一批医务人员开始接种到今天呢，对疫苗的讨论一直在继续，从是否应该接种和疫苗的副作用，再到美国国内的疫苗公平分配，再到全球的公平分配。其实我们的记者呢，对这些话题都进行了深入的报道，他们也有非常丰富的第一手的经验。那今天我就请到了三位同事一起来聊一聊美国的新冠疫苗。
欢迎海伦、湘云还有耀毅来到我们的节目。好，我知道其实咱们四个人都是已经接种了至少一剂的新冠疫苗，而且我知道耀毅是刚刚接种完第二剂新冠疫苗。耀毅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经验，副作用怎么样，注册方不方便？
是，所以我接种两剂的疫苗的时候，第一剂的时候反应比较小，是有些反应，主要就是累，然后就是想睡觉。然后我在听说很多人都说第二剂之后的这个反应会比较大，所以我也先做好准备了。那打第二剂的时候呢，我那时候觉得哎还好，然后打完之后医院就像你说，在那个医务室都先待个15分钟，看你有没有出现不良反应，然后再离开。所以那时候我也都没有任何的反应，都还蛮 OK 的。然后当我在开车的时候倒是开始更觉得困的，而且那个困意呢对我来说它是很突然就上来了。那第二天的时候呢，那个副作用比较大一点，主要还是疲累感。那时候我还想哎，早上起床觉得没什么事，还是去买东西。结果我就在那商场逛一逛的时候，就整个人已经整个疲倦到不行。所以第三天我就不出门，我就在睡。结果我最大副作用反而是第四天才出来，那天是星期一要上班，起床的时候我全身是打冷战，头很痛，或觉得眼压又很高，然后整个非常非常的不舒服，或者只好请一天假在家里休息。结果到第五天的时候反而就整个症状都消退了，现在是没事了。
就是因为现在有人说辉瑞的副作用可能会小一点，然后莫德纳的副作用多一点。我不知道海伦你是打的什么疫苗，你的经验怎么样？
我打的也是辉瑞，我第一针之后并没有太大的反应，就是第二天可能打针的这个地方有一点酸痛感，所以就是非常轻松的就过去了。那么很多人也是像耀毅一样，我听说了很多人说第二针之后才是真正会出现这种副作用的情况啊，就有一点点的担心。我第二天早上起床其实一切都好，我还有出门遛狗，我觉得哇很棒，因为也有人没有副作用，可能我就是 one of them， 就是他们中的一个。但是在回来以后大概在上午10点11点开始工作的时候，我就开始有了这种头很重，然后一种重感冒的感觉，所以我也是当天下午就请假休息，然后在下午的时候有发一点点的低烧，吃了一片泰诺，然后当天就是反反复复的睡了几觉，不停的喝水，到晚上大概晚上又反复了一次，大概在这种晚上9点10点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好像已经就是挺过了这个副作用的阶段，所以就好过来了。
我觉得海伦你提到一点特别重要，就是说你要多喝水，然后多休息。然后其实我之前采访过的很多医生他都是说，就是你要补充蛋白质，这样你身体可以产生抗体，然后就是打过疫苗之后你当多喝水，然后促进这个身体的循环。那接下来这个我想问问湘云你的经验怎么样，你好像是刚打完的第一针是不是？听到我们的这些经验你会不会对第二针有一些恐惧？
是，我是在上个星期一打完的第一针。那其实那时候打完第一针大部分的人他们都说没有什么样的副作用啊，但是不晓得为什么我自己的话那天回家就觉得非常的疲倦，然后手臂很酸痛，然后到了隔天呢也还是觉得很疲倦。那隔天刚好有一个街头采访的任务，那就在大太阳下站了几个小时之后就有一点觉得有点晕眩，有一点中暑的情况，那也不晓得是不是跟疫苗有关系啦。但是那也是就是听到了很多朋友们都讲说打了第二针之后隔天可能会就是需要请假一天啦，然后也有一些发低烧的状况，所以我自己的话现在也是就是有点小担心吧，就不晓得说，对，因为我看我第一针的反应可能也比一些人来的强烈一点，所以我也不晓得说第二针是不是我也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反应。
听说有第二针的这个副作用很多人都不去打，其实之前在白宫的简报会上就有被问到一个事情，说有很多人是不愿意回去打第二针。那其实白宫发言人那个沙奇自己有讲，他说根据统计90%应该是92%吧，我记得是这个数字的人有回去打第二针。那在同时也表示8%的人可能还在观望当中。其实这个他还是建议说你第二针还是打，因为你第一针的那个防护的效率并没有达到完全。
那么现在大家在生活中看到这个民众的生活有没有一些改变，或者说你们自己在生活中有没有习惯上的一些改变，接种完疫苗之后？
在我打疫苗之前，如果在街上需要采访一些行人的话呢，我如果看到没有戴口罩的人，我通常是会避免的。那但是打完疫苗之后，对于没有戴口罩的行人，或是说他们有些人可能想要在上镜的时候把口罩摘掉，那我就自己比较不会那么恐惧，因为觉得说我已经打了一剂了，就没有那么害怕。不过除此之外，我也都还是蛮小心的啦，就如果要出去的话，我 要么是戴那 N95 口罩，不然就是戴两层口罩，所以我自己方面也是还是很注意。
在疫情之前啊，出去和朋友一起就餐其实是我们生活中可能最稀松平常的一件事情了，但是这个因为这个疫情，很多人已经很久没有和家人甚至说是自己去餐厅里面吃饭了，所以我想这应该是很多人打完疫苗最想做的一件事情，比起去坐飞机去旅行这些也是更容易实现的一件事情。然后像你提到的加州还有纽约州，包括还有新泽西州、康涅狄格州，这些都是在疫情初期受到这个疫情比较严重，然后也是限制措施比较严格的这几个州。那现在也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完成了疫苗的接种，所以在餐饮业方面的限制措施呢也是越来越放松。像今天我也有看到特拉华州呢，它是允许室内的这个安全距离也从6英尺缩减到这个3英尺、哦、所以这对于餐饮业来说这应该是一个好消息，对于大家想要出去吃饭来说也是一种非常大的期待。所以我自己认为我周围的朋友包括我在外面看到大家的这种情绪，大家对于接下来即将到来的这个夏天都还是一种比较乐观和期待的这种心情。当然还是不能忘记疫情依然存在，所以像湘云一样，我自己呢在出门在人比较多的地方我还是会注意佩戴口罩，还是以防万一。这样之前在谈这个疫苗怎么在美国的国内能够更广泛的普及，那么现在我们在谈怎么在全球能够更公平的分配。那之前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他也说在这个低收入的国家哈，每500个人里面才有一个人接种了新冠疫苗，但是在发达的国家呢每4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接种了新冠疫苗。那么在美国我们知道到目前为止接种了至少一剂疫苗的已经是达到了50%以上了。那么现在尤其像印度啊还有一些国家，他们的这个新冠疫情的形势非常的严峻。那海伦我想问你，我知道你在这方面做了一些报道，那么在美国的这个印度社区的民众他们对这种情况怎么看，他们期待美国政府能做些什么？那么他们每一个人呢因为也是生活在美国嘛，其实都是呼吁像美国政府这样一个超级大国是一定要去为这些国家提供一些帮助。他们也意识到说美国政府是已经开始做这件事情，但是我们也有采访到的这个印度裔美国人说他们认为现在开始已经是很晚了，所以现在这个疫情才是这种一发不可收拾的情况。耀毅，那我知道你在这个在白宫的采访过程中有没有了解到拜登政府接下来会采取哪些行动来援助其他的国家？
对，我们知道拜登总统他在上任的时候他就已经讲了，他说像这个疫情它是一个国际性的，是全球性的，所以呢今天美国人要能够安全就必的前提必须是全世界都安全。我看莫德纳宣布是说呢他们现在开始要扩充他们的好像在新英格兰的一个工厂扩充到2倍大，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可以有2倍以上的生产量这样子。那拜登政府当然现在先做的是手上已经有的就是所谓的这个阿斯利康的疫苗，那可以先提供的其他国家包括加拿大墨西哥都已经拿到了。另外很重要就是所谓的其他的医疗的资源跟用品，包括像是呼吸器、口罩啊，还有这个一些还有这个制药的一些原料等等。那么这方面呢我们看到拜登政府这方面已经开始在提供给印度了，那相信在其他的这个国家有需求的时候也会需要。
那非常感谢三位，感谢海伦、耀毅和湘云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分享你们个人的经验，也感谢你们一直以来为我们带来的非常精彩的报道，感谢三位。
谢谢卡拉。
疫情期间记者出入白宫需要严格的检查，那么疫情期间在白宫进行新闻报道是怎样的流程，记者的一天又是怎么样的呢？一起来看一看。
拜登总统在白宫
拜登总统上台之后对白宫的防疫措施更加严谨，大家在画面上看到记者在白宫草坪上或是在白宫西厢的门口报道新闻。不过为了要能够进入白宫采访并且取得这样的画面，每天早上都需要大费周章。从1月21号就职日第二天开始，每日能够进入白宫的记者人数受到限制，一天最多80人，而且每位都需要拿到当天的新冠病毒快筛阴性证明。第一个月，白宫从上午5点到下午1点之间，由白宫医疗团队提供免费的病毒快筛。第二个月之后，因为预算考量，只有当天值日的记者才能够获得免费快筛，其他记者则需要自己在家里使用美国 FDA 核准的雅培公司的居家快筛套件。我现在需要一早起床，先上网，在检测人员的指引之下，一步一步的进行检测，从安置试纸递入试剂，用棉花棒采样，然后等待15分钟，再让测试员检定。 整个过程需要在网络摄影机的镜头前面进行，大约是半小时。事实上，如果呈现一条粉红色的线条，代表的是阴性；如果有两条，则是阳性反应。阴性证明寄到手机上之后，再驱车前往白宫领取当天的手环。这个手环每天颜色不一样，要进入白宫前，特警局的干员会要求出示手环。下午我还要再驱车回到白宫，进行为美国之音以及合作伙伴跟姐妹台的电视报道。目前包括我在内，大部分的白宫记者都已经施打新冠疫苗。不过白宫发言人沙奇五月初表示，还需要等 CDC 评估才能够决定是否放松防疫措施。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报道。
过去一年的新冠疫情使得很多高危人群不得不长时间在家隔离，而自从疫苗普及以来，情况已经出现了好转，已经有至少 75% 的65岁以上人群完成了接种，他们又可以恢复一部分的社交活动了。来看报道。
75年来，鲍勃·霍尔兹曼跳舞跳遍了纽约。
I do all kinds of dancing. I'll do the salsa, the swing, the foxtrot. I do samba.
一直到去年大流行病来袭之前，这位89岁的纽约居民从没有错过一场林肯中心的仲夏夜摇摆舞开场舞会，而且他也是纽约市的舞会不可或缺的人物。现在接种疫苗之后，霍尔兹曼希望很快重新拾起自己的最爱。
I'm losing my balance.Right here in Bryant Park, they have a dance series that begins in May. My hope is that they'll have it.
大流行病让许多高危群体的人被迫隔离一年后，新冠疫苗正在各个方面改变老年人的日常生活。霍尔兹曼待在家里消磨时间，阅读从纽约公共图书馆借阅的电子书。他说他乐于这样做，但他等不及要恢复一些常态。
If I'm in lockdown, I can always project my brain, my body, everything forward, and hopefully to get back to normality. And I'm sure I have a lot of company in regard to that. So many people, they seem to be on tenterhooks waiting to go out and do the normal thing.
专家认为，由于科学家仍在研究疫苗对新冠病毒变种的有效性，这么做仍有其必要。对霍尔兹曼来说，他对自己很快就能做他从前做过的一切毫不怀疑。
And I'll do it with a sense of gratitude that, you know, I was able to get through it, and I can even think about looking ahead. The next couple of years.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Those targets didn't go far enough to begin with. Today, the science is unequivocal. We need to keep the Earth's warming to 1.5 degrees Celsius to avoid catastrophe. Climate change exacerbates existing conflicts and increases the chances of new ones.Particularly in countries where governments are weak and resources are scarce. There were 13 Atlantic hurricanes in 2020, the highest number on record. Central America was hit especially hard. When disasters strike people who are already living in poverty and insecurity, it can often be the final straw, pushing them to abandon their communities in search of a better place to live.This is already an all-hands-on-deck effort across our government and